听众朋友，请收听世界名著，美国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长篇小说《飘》，演播财政岳峰。
斯卡利长得并不算美，但魅力四射，男人见了少有不着迷的。塔尔顿家那对孪生兄弟就是。斯卡利脸上有两种特征鲜明融合，娇柔来自母亲，一位海滨的法国贵族后裔，豪爽来自父亲，面色红润的爱尔兰人。这张脸实在是迷人，尖下巴，方下颏，淡绿色的双眸不掺一星的茶褐，眼梢微翘，乌黑的睫毛浓密挺直，两弯额眉斜斜上挑，挂在木兰花般白净的肌肤上。这肌肤正是南方女人真爱的宝物，每每用帽子了、面纱了、手套了小心呵护，不肯被佐治亚州灼热的阳光晒黑。
1861年4月，一个晴朗的下午，斯卡利小姐坐在她爸爸塔拉庄园那凉爽的门廊下，陪着塔尔顿家那对孪生兄弟斯图尔特和布伦特。他的模样活脱画上的美人，一袭簇新的绿色细花布衣裙，裙摆被裙箍四下一撑，宛若12码长的水波涟漪，与脚上那双绿色平跟山羊皮鞋恰恰相配。这双鞋是爸爸新近从亚特兰大给他买的。这身衣裳把斯卡利17英寸的纤腰衬得摇摇条条，这是方圆三线最细的腰肢了。
斯卡利紧身上衣下隆出一对高耸的乳房，使他刚刚妙龄16便显得十分成熟。然而舒展的衣裙虽端庄，光滑的发髻虽娴静，交叠于腿上的雪白小手虽拘谨，本性却到底是遮掩不住的。那甜蜜矜持的脸蛋上，一对绿色的眸子躁动不安，活泼任性，与她淑女的仪态截然不称。举止是母亲的温和教诲和默默的严厉管束逼出来的，但那对眼睛却是属于他自己的。
孪生兄弟一左一右陪伴他而坐，两个人懒洋洋地靠在椅子上说说笑笑，眼睛盯着从装饰完满的高窗射进来的阳光，眯成了一条缝。筋肉结实的长腿，脚上皮靴直抵膝盖，大大咧咧地交叠着。兄弟两个人19岁，身高6英尺2，骨骼长大，肌肉发达，面孔黝黑，头发深褐色。他们的目光快活傲慢，身穿完全相同的蓝外衣，芥末色的马裤，活脱两只一模一样的棉桃。
外面斜阳笼罩着庭院，将翠绿丛中山茱萸的串串白花映得夺目耀眼。兄弟俩的马拴在车道上，又高又大，毛色深红，与主人的头发相像。一群专猎附属的小兽狗在马腿之间汪汪地乱叫。兄弟俩走到哪儿，这群狗就跟到哪儿。不远处，一只黑斑点护车犬趴在地上，俨然贵族派头，鼻子架在前爪上，一心一意地等着主人回家吃晚饭。
这狗这马和主人的亲密远比朝夕相伴来得深，一色的健康年轻，无牵无挂，一色的漂亮优雅，生气勃勃。主人与两匹坐骑一样精神焕发，却又威风十足，不容侵犯。 不过对熟知他们脾气秉性的人倒是和颜悦色。
门廊下这三个年轻人都生在大户人家，养尊处优，从小被人前呼后拥，但他们脸上却找不到懒散软弱的痕迹。常年过惯户外生活，很少为没意思的书本伤脑筋，所以他们都具有乡下人的强壮与机警。北佐治亚州的克莱县新建不久，照奥古斯塔、萨凡纳和查尔斯顿的标准来衡量，略显粗野。南部更古老文雅地区的人对这些佐治亚州北部的人颇看不入眼，但他们对自己读书少却并不惭愧。男人们只要是种的一手好棉花，骑马打枪技艺娴熟，跳起舞来风度翩翩，追求女人殷勤备至，喝起酒来又不失绅士风度，其他的事一律不打紧。
眼前这对双胞胎兄弟上述诸般本领堪称超群出众，不过读起书来却是一窍不通，声名狼藉。他们家的财富、马匹和奴隶在本县首屈一指，但兄弟俩肚子里的墨水却比多数穷人邻居要少得丢人。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四月里这个下午，兄弟俩坐在塌拉的门廊下百无聊赖。他们刚刚被佐治亚州大学逐出校门，两年之内将他们俩除名的学校已经排列到了第四所。
两个哥哥汤姆和布伊德也跟双生弟弟一道返回了家门，见学校不欢迎这对弟弟，哥哥们也不肯留在那儿继续念书了。斯图尔特和布伦特把又一次被开除当作一件开心的事，而斯嘎利呢，自头年离开菲耶特维尔女校以来，压根儿就没有碰过书，他也觉得这事儿挺开心的。
哼，我就知道你们俩不在乎被开除，汤姆也无所谓。不过布伊德怎么办呢？他可有点想念书呢。你们俩害得他从几所大学被赶出来，这回呀，又弄得他念不成佐治亚大学了。照这个样子，他可永远甭想毕业了。
哦，他可以去菲耶特维尔嘛，去帕米利法官的事务所念法律。再说了，反正没关系，学期不到头，我们全都得回家。
为什么呢？
打仗啊，傻瓜，不定哪天就会开仗了。要是真打起来，我们还待在学校干嘛呀？
唉，打的哪门子仗啊，也就是白说说罢了。上星期阿什利的爸爸和我爸爸还说呢，咱们的华盛顿特派员已经跟林肯先生达成了一项
协议。
一项协议就是南部联邦的事儿。不管怎么说呀，北佬也不敢跟我们开仗。
哼，
打的什么仗啊，哼，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
打的哪门子仗？嘿，我的宝贝儿，仗当然要打，北佬也许是怕我们了，可前天伯德加的将军开炮把他们轰出了萨姆特要塞，这回他们还不动手，那也太丢人现眼了。啊，对了，南部联邦，
你们两个要是再说打仗，我就回屋去了，把你们关在外头。
哎，
没比打仗更让人烦的了。再就是脱离联邦，爸爸一天到晚的挂在嘴上，来看他的人也个个嚷嚷萨姆特要塞了、周全了，还有阿贝林肯了，烦得只想可着嗓门大叫。
哦，
男孩子们也是满口的打仗打仗，要不就是什么老营队呀。哎，今年春上场场舞会都是让人扫兴的。
怎么会呢？
哼，男孩子们就不知道聊点别的。幸亏佐治亚州要过了圣诞节才脱离联邦，不然今年的圣诞舞会也得完蛋了。哎，
你们俩要再说打仗，我就回屋去了。
斯卡利这话可是当真的，任何不以他为主要话题的谈话他都不耐烦听，不过他说这话的时候却是笑意盈盈，还故意露出了两个深深的酒窝，把乌黑的睫毛蝴蝶翅膀似的频频闪动。不出所料，两个男孩子被迷住了，他们连声道歉，说不该惹他心烦。小姐对打仗没兴趣并不令人小看，反而更招人喜欢。打仗本来就是男人的事，与女人无关。斯卡利的态度恰恰表明她是个十足的温柔的女性。巧施计谋摆脱了打仗这个讨厌的话题，斯卡利又兴致勃勃地回到了兄弟二人眼前的难题上来了。
哎，你们俩被开除，你们的妈妈怎么说？
兄弟二人又不安起来，他们想起三个月前他们两个被弗吉尼亚大学赶回家时妈妈的态度。斯图尔特对斯卡利说，
我妈妈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呢，我们俩还没等她起来就跟汤姆一大早就溜出去了。汤姆去方丹的家里，我们两个到这儿来了。
那昨天晚上你俩到家的时候，你们的妈妈什么都没说？
昨天晚上我们的运气好，快到家的时候，妈妈上月在肯塔基买的那匹公马刚好运到家，家里闹得天翻地覆，那头大牲口可真是够精神的了。斯卡里，你一定得叫你的爸爸马上过去瞧一瞧。在来这儿的路上，这畜生就把马夫咬掉了一大块肉，还踩倒了两个黑奴，是妈妈打发黑奴去琼斯波罗接火车的。就在我们俩到家之前，这畜生险些把马圈给踢腾垮了，还差点把妈妈那匹叫草莓的老马给弄死。黑奴们全都躲得老远，眼瞪得溜圆，吓得要死，可妈妈一个劲儿地跟这畜生说话，跟带人似的，那畜生就打妈妈的手里吃糖了。对付牲口真没人比得上我的妈妈。妈妈一见我们俩就说，哦，老天哪，你们兄弟四个怎么又回来了，真比埃及的瘟疫还可恨呢。那当口那畜生又开始喷鼻子乱踢腾，妈妈说，快走开快走开，没瞧见这大宝贝又使性子了吗？明天一早再跟你们四个算账。我们兄弟几个人就赶紧上床睡觉，今天一大早就溜出了门，只留下了博伊德来对付妈妈。
你们的妈妈会不会揍他呀？啊，斯卡里与县里的乡亲们一样，对小个子的塔尔顿太太整治儿子的做法颇不习惯。这位太太只要觉得应该操起马鞭，就抽那几个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子。塔尔顿太太终日操劳不休，不仅得经营一大片棉花地、上百名黑奴、八个儿女，还得照料本州最大的养马场。他生性暴躁，四个儿子又不争气，所以他动不动就大发雷霆。他不许任何人抽打他的马和黑奴，却认为对这几个儿子抽上一顿没有坏处。
哈，妈妈才不会揍博伊德嘞，博伊德是老大，他的个子很小，妈妈从不对他动真格的，所以我们才把他留在家里，好跟妈妈解释解释。老天在上，妈妈真不该再揍我们了，我们都19岁了，汤姆他21岁了，可妈妈还把我们当成6岁的小娃娃。
你们的妈妈明天会不会骑那匹新买的马去参加威尔克斯家的烤肉宴呢？
她是这么想的，可我爸爸说那太危险，再说我们家的几位小姐也不肯，说妈妈至少得有一回像个有身份的太太一样坐着马车去。
但愿明天可不要下雨，这几个星期呀，天天下雨，烤肉宴要是搬到屋子里办，那才叫没意思呢。
哦，明天准是个晴天，会热得像6月份一样。瞧瞧那落日吧，从来没有见过比这更红的了，看落日就知道天气了。
三个人放眼望去，只见奥哈拉新耕的棉田直扑到血红的天际。此刻夕阳似火，正向弗林特河对岸的小山后落去。四月白昼的温暖渐渐消退，化作一阵芬芳的凉意。
这一年春来早，几场暖暖的急雨忽而浇开了桃花似锦。远远近近，沼地里、山坡上，山茱萸绽放着雪白的花朵。春耕已近尾声，夕阳血红的余晖将佐治亚新翻的片片红土点染得更加辉煌。
这是片野性十足的红土地，雨后红如血，旱天似粉末，种棉花尤为适宜。这又是片欢乐的土地，白色的房舍，宁静的四野，缓缓流淌的浑黄河水。
门廊下的三个人忽然听见马蹄哒哒的敲地安沛作响，黑奴们放肆的喧声笑语，下地干活的人们赶着骡子回来了，屋子里飘出了斯卡利的母亲艾伦·奥哈拉柔和的嗓音，呼唤着那个掌管钥匙篮子的黑女孩，尖脆的童声答应着来了。随后一片杂沓的脚步朝屋后熏蜡储藏室去了。奥哈拉太太要在那儿给收工归来的人们分发食物，还听到瓷器的碰撞声，银餐具的叮当声。塔拉庄园管伙食的男管家波克正准备开晚饭呢。
最后这串声响提醒孪生兄弟该回家了，可他俩怕见母亲，只管赖着不走，巴不得斯卡里留他们吃晚饭。布伦特对斯卡里说：“
哦，听我说，斯卡里，明天总不能因为我们原先不在家，不知道烤肉宴和舞会的事儿，就不能痛痛快快的大跳一场吧？你还没有答应别人吧？”“
哼，干嘛不呢？我怎么知道你们都会回来呢？”“
哦，
总不能为了你们两个，我就冒险当壁花吧？”“
你当壁花？哈哈哈哈哈！听着，宝贝儿。”你得答应头一只王二子跟我跳，最后一只跟司徒跳，还得跟我们两个一起吃晚饭。我们要跟上次舞会一样，坐在楼梯的平台上，叫机器嬷嬷再给我们算算命。
哼，他算的命我可不喜欢。他说我会嫁一个长着黑头发和黑胡子的男人。哼，我可最讨厌黑头发的男人了。
那你喜欢红头发的，对吗，宝贝儿？哦，好了，快答应跟我们两个跳所有的玩儿子，还有一起吃晚饭。
这时斯图尔特又诡秘地笑着说：“
斯卡里，要是你答应了，我们就告诉你一个秘密。”“
秘密？什么秘密？”“
是昨天我们两个在亚特兰大听说的那档的事儿吧？啊，司徒，要是的话，你可别忘了，我们是答应过不讲的。是皮特小姐告诉我们的。”“
哦，是哪位小姐？”“
你认识她的，就是阿什里·维尔克斯的姨妈，住在亚特兰大的皮特帕特·汉密尔顿小姐，查尔斯和梅拉尼的姑妈呀。”“
哦，我认识，这辈子还没见过比她更傻的老婆子呢。”“
哦，昨天我们两个在亚特兰大等火车回家，他的马车正好路过车站，就停下来跟我们两个说说话。他告诉我们，明天晚上维尔克斯家的舞会上要宣布一件婚约。”“
哦，我知道。”“
啊，你知道？”“
嗯，准是他那个蠢里蠢气的侄儿查理和霍尼订婚的事儿。”“
哦，
这么多年呢，谁不知道他们俩早晚要结婚的？就算那个男的有些不冷不热吧。”“
你是说查理蠢了蠢气的？”“
嗯，
去年圣诞你还由着他围着你团团转呢，你怎么说他蠢了蠢气的呢？”
哼，他爱转，我有什么办法？
哼，
我看他也太娘娘腔了。
哦，可惜呀、啊，要宣布的婚约不是他的。你猜是谁的？我告诉你吧，省得你着急，是阿什利和查理的妹妹美拉尼小姐。
啊！斯嘉丽的面色有些改变，她的双唇发白，好比遭到突然袭击，一下子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她一味地瞪着斯图尔特，神色如常，而斯图尔特呢，向来不善于揣摩人心，理所当然地以为斯嘉丽不过是感到惊奇，觉得有趣而已。
哦，皮特小姐告诉我们，他们两个原来打算明年再宣布。因为美拉尼小姐身体一直不大好，可眼下到处都在谣传要打仗，两家人都觉得还是早点办喜事的好，所以明天晚饭后他们就要宣布了。哦，好了，斯嘉丽，秘密都告诉你了，你可得答应跟我们两个一起吃晚饭。
嗯，当然。
还有全部的瓦尔兹。
嗯，好吧。
哦，你真好，斯嘉丽，我敢打赌别的男孩子全都会气疯的。那就让他们疯好了，我们两个能对付得了。听我说，斯嘉丽，上午吃烤肉的时候，你也跟我们两个坐一块儿好吗？
你说什么？
我是说，上午吃烤肉，你也跟我们两个坐一块儿怎么样？
嗯，当然。
哦，太棒了。
兄弟俩兴高采烈，却又四目相对，十分诧异，因为他们俩虽说在斯嘉丽众多的追求者中还算是运气好的，但以往可没有如此轻易地得到过青睐。斯嘉丽总是害得他们求之又求，绝不肯痛快地答应或不答应。他们俩要是闷闷不乐，他就付之一笑，他俩要是大发脾气，斯嘉丽就越发冷若冰霜。但现在斯嘉丽却几乎把整个明天都许给了他们，野餐准许与他共坐，还答应跟他们俩跳全部的瓦尔兹，饭后休息的时间也给了他们俩。这回让他们觉得让学校开除还真是值了。
为成功所鼓舞，兄弟俩更不想走了，他们接着东拉西扯，说什么野餐了、舞会了、阿什利·维尔克斯与梅拉尼·哈密尔顿了。他们彼此抢着说话，互相嘲弄，厚着脸皮大胆暗示想留下来吃晚饭。良久，他们俩才发现斯嘉丽很少开口，这气氛不知怎么变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兄弟俩莫名其妙，只知道午后的欢快已骤然消失，斯嘉丽似乎对他们俩的话心不在焉了，虽然不曾答非所问，但反应冷漠令人不解。兄弟俩沮丧起来，又赖了片刻，才大不情愿地起身看表。夕阳即将沉入新翻的田野，河对岸矗立的树林赫然呈现黑色的轮廓，燕子在院子上下翻飞，鸡鸭火鸡们神气活现，他们大摇大摆从四面八方的田野归来。